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黄其锋牧师。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，我要分享神与人之间的中保。经文出自约翰一书第二章一到二节，圣经说：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子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弟兄姐妹，这经文在教义上非常重要，是人们迫切需要的福音，我们从八方面思想它。第一，他表达一个亲切的关系。约翰说：我小子们啊，这称呼在英文圣经是我亲爱的孩子们，这是一个充满爱与情的称呼，它体现牧人与羊群之间的互动和彼此珍惜。天父称主耶稣也是这样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保罗称提摩太为我亲爱的儿子，愿每一位牧子都这样亲爱羊群，安慰羊群，使羊群有归属感。第二，他使用有效的沟通方式。约翰说：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。写信是沟通的方法方式之一，有诸般好处。对作者而言，他让作者冷静深思，例如要写什么，值得写吗？写得清楚吗？表达得透彻吗？用字恰当吗？对读者来说，书信给人机会反复阅读，让人有时间和空间反省思想，斟酌体会。对以后的信徒而言，约翰当年写信，今天我们才有书信可以学习。第三，他表达明确的目的。约翰说：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这是爱心的劝告，是严肃的忠告。你问约翰叫我们不犯罪有可能吗？不犯罪是什么意思？回答：不犯罪是不活在罪中，不终日思想犯罪。约翰知道神是圣洁的，人犯罪，他与神的沟通就中断了。看创世纪第三章九节，亚当犯罪后，神来伊甸园找他，呼喊他：亚当，你在哪里？亚当回答说：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，因我赤身露体便藏起来。是的，人犯罪后因罪疚而惧怕而隐藏起来，要与大众隔绝，也与神隔绝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：犯罪亏欠神的荣耀。第六章二十三节说：罪的工价就是死。第四，他暗示人有犯罪的潜能。约翰说：若有人犯罪，这里约翰坦诚说，人信主了，被神称义了，还是有犯罪的本性和本能，一不谨慎就会做错犯罪。诗篇五十一篇五节，大卫说：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你问罪是如何发生的？回答：人犯罪有三个因素，就是心中的欲望、诱惑人的魔鬼和迷惑人的媒介。从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，我们看到这三个因素如何互相工作。如果只有夏娃和果子，或只有魔鬼和果子，或只有魔鬼和夏娃，罪都不会产生。但这三个因素并在，罪就产生了。所以我们要谨防魔鬼的脚中，要致死老我，要远离诱惑人的媒介。第五，约翰宣告解决罪的问题的方案。你问若有人偶然犯罪怎么办？约翰的回答是：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。中是中介、中间人，保是担保或辩护律师。人犯罪就要面临起诉、定罪和刑罚，在被起诉的时候，他非常需要一位中保替他解释、替他辩护、替他陈明事情的始末和做事的动机。 不然罪人不得逃脱。而在上帝的法庭上，在绝望和惧怕中，谁能为我们担保辩护呢？圣经说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这位中保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解决罪的方案，他要为我们向神祈求，他的祈求大有功效，他能够拯救我们，这是举世无双的福音。在圣经以外，在耶稣之前，人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福音。圣经中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约伯落在百般患难中，他的朋友来探望他，这些朋友是哲学家、宗教家和教育家，他们尝试去分析约伯苦难的原因。其中有一个名叫以利法，他对约伯说，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，正直的人在何处被剪除呢？按我所见，跟踪罪孽和毒害的人就收割罪孽和毒害。意思是，约伯，你今天受苦一定与犯罪有关。但约伯回答说，我没有违背圣旨的言语，我在何事有错呢？我巴不得到上帝的法庭去向他陈明我的案件。但约伯又说，观察神所创造的宇宙，看他百世的星辰，神是何等浩大，我是如此渺小，我怎能跨越神与人之间的鸿沟到神面前申诉苦情呢？约伯因此在第九章三十三节叹息说，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照按手，意思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和他之间做沟通的桥梁。显然约伯当时认为神与人之间是没有中保的，而约伯的感叹正是历代人们心中不仔细的遗憾和渴慕。遗憾是人靠自己不能到神那里去，渴慕是人需要到神面前去。基于人们这种需求，世界的宗教因而产生，宗教家都盼望能做神与人之间的桥梁，但要成为神与人之间的桥梁，他必须是神又是人，他必须能知道神的无限又能了解人的无限，他必须能代表圣洁的神又能代表软弱的人，他必须是神所承认所接纳的，也必须在人在神面前有能力，不然崇高的理想不懈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。就像企图用灰尘建造一座通天的建筑物，人怎能在这微小的基础上建造一条路到无限的那一端呢？恐怕工程还没有开始，生命已经结束了。这就是世界宗教的不足，也是永远做不到的，更是叫人失望的。但神拯救人不同，神能跨越那巨大的鸿沟，神能为人造一条通往天堂的道路。第六，这位中保是谁？他的资格是什么？约翰说，就是那义子耶稣基督。圣经称罪为不义，称义为无罪。耶稣是那义子，说明他既没有罪性也没有罪行。耶稣是那义子，把他与世界所有的雄辩律师分别出来。世上的雄辩律师虽然为犯人辩护，自己却是罪人，他没有资格到神那里去，若到神那里去，神要审判他，因他是个罪人。只有耶稣是那义子，他能完全明白神的事，也能完全明白人的事，他能代表神向人说话，也能代表人向神说话。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，在神与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感谢神赐给我们耶稣基督，若没有他，我们就像约伯，仍然活在绝望的痛苦之中。第七，中保为我们做了什么？约翰说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挽回祭的意思是借献祭使之和解。这说明三点：第一，耶稣这位中保 不是用雄辩的方法把有罪的说成无罪的，他乃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为我们赎罪。第二，他献上的赎罪祭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止息神对罪的愤怒，使神愿意赦免人，称人为义。第三，他献上的祭挽回堕落失散的人类，使人类重新归向神。以赛亚书53章解释这挽回祭说，我们各人都逐羊走迷，偏行己路，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他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，就是他为世人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宝血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第八，约翰说，耶稣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这经文启示三方面的真理。第一，耶稣替死，是为犹太人，也为全世界的人，是为以前的人，也为今天的人，更是为以后要生到世界来的人。可见神救恩的计划包括全人类。第二，耶稣成为挽回祭的功效超越时间和空间。第三，主耶稣救赎的工程不止于十字架上，乃是直到今天，并且还在进行中。他继续为我们工作，他对我们永不失去爱心，永不失去兴趣。他是忠诚的大祭司，为你为我代求，他是罪人的救主，是罪人的良友。在结束今天分享之前，让我们思想几个问题。第一，只有基督教提及罪的问题，也叫人不可犯罪，更提供解决罪的问题的方案。在基督教以外，我们听不到这样的佳音信息。第二，作为基督徒，因着宗保耶稣，魔鬼不能控告我们，良心不能控告我们，律法不能定我们的罪，这是多么值得感恩的事。第三，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但魔鬼拿着案卷指着你所犯的罪控告你的时候，你将如何回应他？你在事实面前能说，我从来没有犯过罪吗？或这些不是我犯的吗？你做到时才想要求告主耶稣，救恩的门已经关了，人死了才意识到需要悔改已经太迟，因死亡之后就是审判。第四，神的救恩要临到全人类，包括你的家人亲友，因主耶稣不单为你替死，也为他们替死。希伯来书第7章25节说，凡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子替他们祈求。请带领你认识的人到父神的面前来。